上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5月13号，公元2004年6月3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学者称中共处理香港的手法与西藏相似。喜马拉雅安全与环境保护研讨会在西京召开。中国反驳欧盟取消市场经济地位。香港计划展开7亿大游戏。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央社消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林培瑞表示，中共处理香港问题的手法与他过往接管西藏等地时所做出的承诺有战略上的相似性，而过往对西藏的承诺最终都没有落实。林培瑞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午餐会上演讲时表示，中共接管西藏等地有一个相同的模式，首先是承诺一切不变，一切依旧，但稍后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各种讨论，最终出现爱国论，把当地的中国人与外国人分开，甚至中国人本身也按照这个标准来分隔。这位以反共著称的学者说，这是中共为接管一个地方所惯用的诈骗伎俩，使用的手法都是按部就班的执行。他分析说，今天中共显然是以相同的手法处理香港，比如孤立港人赚钱及爱国为稳定的大前提。此外，中共对香港的承诺与他当年给予西藏的承诺相似。他说，在90年代中期，我所了解的一国两制是香港与深圳之间有一条区分两地两制的鸿沟，但现在一国已经走进香港，使香港远离了原来的两制精神。此外，中共处理香港问题的手法与他过往接管西藏时有战略上的相似性。对于香港今后发展，林培瑞表示，这将受制于中国大陆的发展，比如大陆是否走向民主，像台湾及南汉一样，或走向更加的专制。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喜马拉雅安全与环境保护研讨会在西京召开，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人士和学生以及港托克地方民众等共计250多人，于上周日在西京首都港托克，为了保护喜马拉雅山脉的环境状况，举行了一次和平徒步游行活动。这次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也是为了支持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藏联络协会举办的喜马拉雅安全与环境保护研讨会。印度上议院代表 PT 杨泽先生和下议院代表 MI 克贝拉先生以及印藏各界的学者和人士等共计200多人于上周六共同出席了研讨会的开幕仪式。克贝拉先生在开幕仪式上向与会者承诺，他将会向印度政府提出要求，对西藏问题上给予比以往更多的支持和关注。同时，印度上议院代表皮蒂扬索先生也呼吁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加强关注和重视西藏问题。根据印藏联络协会消息，研讨会的第二天，也就是上周日，为了保护喜马拉雅环境状况，举行了一次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当天还在港托克展开了一次绿化环境的栽树活动。另外，这次研讨会上新成立了喜马拉雅环境保护组织，并且制定了喜马拉雅安全与环境保护的议案。据了解，印度各支持西藏团体和组织曾制定2004年为西藏年，因此这些组织和团体在印藏联络协会的组织和筹办下，先后举行了各种声援西藏问题的活动，其中包括这次研讨会和和平徒步游行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伦敦的《金融时报》引述欧洲执行委员会秘密报告报道说，欧洲联盟拒绝承认中国实施市场经济，因为中国至今对欧盟设定的五项相关标准只做到其中一项而已。欧盟在经过深入调查后发现，中国的经济受到国家的干预过多，法治不彰且公司经管略屈。北京除了追求中国制造商的商业价值外，也为其政治象征追求市场经济身份。欧盟官员说，中国若为欧盟与华盛顿所接受，将被解读为是中国现在已能与西方大工业强权平起平坐。报告说，法律不透明，执法不彰且缺乏一贯性，摇摆不定并专断独行，加上背信毁约以及司法体系效能不振，是中国常见的通病。欧盟本周一表示，中国经济目前还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标准，因此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欧盟贸易发言人冈斯雷斯本周一表示，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中国经济仍然受到政府操控，因此拒绝给予中国市场型经济的地位。他说，要达到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必须确定中国经济没有受到政府的干预。中国自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一直致力于取得市场型经济地位。中国已经得到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认可，但是其主要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一直没有给予其市场型经济的地位。欧盟贸易发言人冈斯雷斯还说，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在金融部门、企业和金融法律、政府干预和产权保护方面进行改革。欧盟表示，中国应该减少政府干预，以确保所有企业都获得同等待遇。另外，欧盟还说，在某些案件中发现中国企业没有遵守基本的准则，甚至完全没有遵守任何规则。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本周二做出了反驳。他说，我们认为欧盟应该完全承认中国目前的经济为市场经济，因为这是事实。这样做不仅有益于中国，也有益于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合作。欧盟委员会本周一发表声明证实，欧盟已经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香港计划展开七一大游行，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根据 BBC 消息，香港回归中国七年以来，在每年七月一号主权回归纪念日，大部分香港市民所举行的不是庆祝，反而是示威游行，而且规模越来越庞大，成为香港的特色之一。随着香港七一游行的临近，香港社会各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有关这次大游行的争议，特别是在游行课后问题上。这次游行的组织单位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表示，虽然不会使用好像结束一党专政等过分激烈的口号，但是绝对不会在还政于民以及争取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的口号上做出让步。组织这次七一大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发言人孔林宇表示，在口号问题上绝对不能再做出妥协。他说，在七一大游行之前，他采访了一些香港市民，有大约一半接受采访的人表示，就算七一那天天气非常炎热也会出来游行。据了解，今年香港市民在七一主权回归纪念日不进行庆祝，反而游行主要是言论自由不断受到压抑，甚至发生中国公安警察越境办案的事件，导致政治气氛非常恶化。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
下丹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现在正在就读的住学生有640名和走读学生有73名，共计713名学生，其中缴纳学费者有544名。 走读生有73名，矫治孕子女32名，有儿童从总部抚养照顾的有66名。目前该校中有三个学生住宅留合，十个儿童之家及矫治孕宿舍。全校分学前班至十年级，十年级毕业后参加全英统一考试，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志愿选择课程。如果选择历史文学和自然科技的话，应该到上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去继续学习以后两年的课程。如果选择采集贸易的话，应该到北拉科比西藏儿童村学校去继续学习以后两年的课程。三、拉达克西藏儿童村学校，该校中绝大多数学生住在拉达克地区，西藏经济救助会儿童村位于离列城主镇七公里的乔拉木沙尔，目前是西藏流亡政府驻拉达克办事机构办公室所在地附近。该校于1975年7月创建，自儿童村在拉达克建立后，其他儿童不能完全掉下不管。今年之中，他的救助范围已经扩大到列城的全部儿童，并于1979年年底扩大到拉达克北部牧区的296名儿童，大多数儿童被列入了儿童村的托儿所与走读学校规划之内。西藏儿童村在列城附近那些西藏难民营里建有七所走读学校，父母出去工作以后，他们的孩子白天在那里不仅有人看护，而且有吃有穿，还能接受一些教育。对于那些上中学的大孩子，儿童村则为他们提供教材和学习用具，负担多数教师的工资，协助改进和维修现有设备，并修建课堂及其他必要的基本设施。该儿童村还为包括当地人在内的儿童、成人提供了医疗条件，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流动医疗队定期到边境地区巡诊，同时西藏儿童村也救助拉达克地区的老弱病残者。儿童村在关心和帮助这么多儿童的同时，也向孤儿老人提供了许多帮助。同老年人接触，把他们列入救助范围之内，是为贫穷寻求救助的必然结果。救助老弱病残者，总的方针是为他们提供毯子和衣物，每月发给补助津贴等。在拉达克，他接管了迫切需要紧急援助和有人妥善管理的养老院，时期处于该校直属 TCV 所管辖之下。目前在该校就读的班级有学前班至十年级，共有15085名学生和98位教职员。该校学生十年级毕业后，经过参加全英统一考试后，根据自己的志愿选择科目之后，经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后，北拉科比西藏儿童村学校继续攻读两年的课程。到目前为止，该校已有2153名学生毕业于此校。另外，拉达克西藏儿童村学校只分布在拉达克北部牧区各小学的健况如下。拉达克北部牧区阿林学校目前在校就读的班级有学前班至六年级，共有303名学生和19位教职员。六年级毕业后就可直接进入总部学校中继续学习。拉达克北部牧区抗力学校目前在校就读的班级有学龄前至五年级，共有219名学生和12位教职员。五年级毕业后就可直接进入总部学校中继续学习。拉达克北部牧区僧多学校目前在校就读的班级有学前班至三年级，共有76名学生和5位教职员。拉达克北部牧区米玛学校目前在校就读的班级有学龄前至三年级，共有57名学生和9位教职员。
以上听到的是由国文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elay。